非常的感谢主让我有再一次的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叫侯撒那。那么我就想起这个几年前我在国内做短宣的时候碰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在读博士生的时候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偶然的被人家拉去听一个传道人讲道，他就信耶稣了。那个传道人呢刚好是我所以呢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他们。他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结婚，但是呢认识主以后就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位姐妹，那么在主里面就结婚了，成立一个家庭。那后来呢上帝让他有机会到法国去读这个博士的期间到法国去，那么在法国待了两年呢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呢就想给这个女儿起什么名字呢，她姓何，所以呢他就给这个女儿起个名叫何塞纳。那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在中国的爸爸妈妈不是基督徒，他们不晓得是什么名字。他灵机一动，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女儿是在巴黎生的，巴黎有一条塞纳河，是不是？对，所以要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叫何塞纳。他爸妈高兴得不得了，好好好，行行行。不晓得到今天为止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阴谋啊，不晓得这个故事呢我听了以后记忆非常的深刻因为侯撒那这个字是一个翻译的，何撒那我们翻译成何撒那，它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一种求救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求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认识我们自己真正的情况的话，你晓得我们是走向灭亡的所有的人没有被拯救之前我们都是要走向灭亡的。但是我们一旦被拯救了以后，我们的命运，将来的命运是整个180度的翻转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救恩，救恩。那么侯撒那意思是说我们人要向那个王去呼救，哎呀王啊你来救我，我实在是自己不行，需要你的拯救。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后来呢犹太人呢，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哈，那么犹太人呢就把何撒那就变成一个迎接君王的一个礼节，那么基本上呢就跟我们中国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一样的，懂吗？但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呢讲万岁是希望那个皇帝他万岁，对不对？是基本上是拍马屁啊，是希望这个，因为那个皇帝希望他自己啊能够活得长一点叫万岁。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呼求的时候是救我啊救命啊救命啊，是为他们自己呼求的，懂吗？这个两个有基本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人整个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拍马屁的文化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的啊，这件事情不需否认的。那么但是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他没有这个文化，他们真的是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呼救，求你救我啊求你救我啊，因为他知道他们自己不行啊。这是整个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整个的这个希伯来文化，也就是这个所谓旧约圣经的文化，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在神的面前只知道是自己不够，只知道自己啊是不足的，是需要神的帮助，要求救的。所以这个字它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要看的这段圣经呢在我们四福音书里面都有，我特别去选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在这段的记载。我知道这段经文有很多讲道人都用这段经文来，不是就用这个故事来讲道，但是呢比较少的人用约翰福音都是用其他的，像马太福音用的最多啊马可也有，路加也有，但很少人用这个约翰福音。我为什么特别选约翰福音呢？因为约翰福音呢特别有一些记载在下头， 这别的这个福音书没有的。好，我来读，你们来听哈。第二天，对不起啊，我这个一上来讲到就觉得很热。现在晓得为什么这个上面也有三桶水啊，这太热的时候水就流下来。这都是我们国展兄的这个恩典，对，对传道人的恩典。那么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这个地方用红字把它标出来，意思是说这是我们的背诵经文。那么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原文作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是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拿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这里的众人就做迎接，就做境界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孩儿不配要讲解这段经文，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就是列在这个地方。诸位可能已经知道我在这个教会十多年的讲道，我每一次讲道一定先列一个大纲这个这是我的习惯这样子而且到最后的话我们会来 review 的OK，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到这是棕榈树的主日，然后呢，我们要讲到这个驴驹是怎么回事，然后要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骑一个驴驹，这个驴驹特别重要的是这个驹字它不但是驴子，而且是小驴子，驴驹就是小驴子的意思little donkey 那么然后有先知的预言，然后我们看基督呢是不是王，然后最后呢，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是王的话，我们要怎么样顺服这个王。好，那么首先说呢，这个弥赛亚是君王这件事情。那么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么以色列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弥赛亚。那么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新约的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就叫做 Christos， 就是我们翻成今天的叫做基督。所以我们信基督教就是信弥赛亚教。那么弥赛亚在这个原文里面呢，绝对是代表君王的意思，君王他是不但是一个精神跟这个宗教上面的领袖，他一定是一个行政上面的领袖所以说他有君王的身份那么以色列的君王呢，都是用油膏立的，称为受膏君。诸位可以记得那个年轻的大卫被撒母耳膏立的时候，那么他是拿了一个角，就是一个这个牛角那牛角里面是空的我以前不知道牛角里面是空的，我以为你牛角都是实心的后来还晓得原来牛角里面是空的。那么所以呢，里面可以盛一些油所以说一只牛角的话也盛不了多少油就是一点点油。然后撒母耳就拿着这个一个牛角的油就倒在大卫的身上，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牧童是一个 teenager，那么身上恐怕还是臭臭的这个因为刚刚从这个放牧的这个牧场上面来的，但是呢这一脚油就倒在他的身上，那么倒了他满身满脸对不对，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肮脏但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膏油象征神的灵，这个在旧约圣经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到新约圣经仍然是一脉相传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生很重的病的时候，我们长老要奉主的名要去给他膏，要给他油，用抹油这个抹这个油，那么这个油呢一定都是橄榄油这个象征 这个神的灵与你同在，不是我来医治你，是上帝来医治你。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帮助你，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医治，就是这个意思哈。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长老法力无边啊，这个跟你摸摸油你就好了。这个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真的这样子相信的哈，对，这个绝对不是。医治你的绝对是神，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好，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王呢就叫做受膏者，或者又名呢叫受膏君。那么因为他是王的关系哈，对。好，那么至于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王啊，就是这个弥赛亚是个王啊，那么经文就很多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光举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以赛亚书，我们所熟悉的以赛亚书啊，第九章讲到，我们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读这些经文哈，讲到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弥赛亚呢，他是一个和平的君，君就是君王的意思哈，对不对？然后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这里看到他说从今直到永远啊，就是说这个王啊他是永远掌权的啊，一直到 forever and ever。 对，好，然后呢在诗篇第89篇也这样说，我与我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里讲到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王啊，弥赛亚是一个王，他是肉身啊，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说这个王会来到人间，这个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他的身份，他的这个遗传的身份，人的肉身的遗传的身份呢，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在世的时候，有人叫他，你好比说他在耶利哥的时候，那个瞎子就叫做啊，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大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说弥赛亚，弥赛亚，你懂吗？所以耶稣基督就历史就医治了这个瞎子。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瞎子有无比的信心，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君王啊，就从神那里来的这样的君王。所以弥赛亚是王。那么好，那么我们就问了，耶稣基督是王吗？各位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自己曾经有一次这样说，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指他自己啊，今天晚上枕头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都没有，像王吗？一点也不像王。他不管是吃的穿的用的，没有一个地方像王。他虽然有很多人拥护他，很多人希望他当王，因为希望当王是因为有自私的心理，想这个耶稣啊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亡国奴，是被这个罗马人统治的。但是那是一个私心的啊，他们这种把这个弥赛亚作为一个王，他并不是真正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来治理，不管是治理我们的这个肉身，还要治理我们的灵魂，还要永远做王，要让我们的这个到这个我们永远与他同在到天堂去。所以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居然有两个是所谓叫愤锐党，分裂党是什么？就是革命党。那么就是什么？就希望推翻罗马的政权，然后呢让耶稣作为以色列的王。他的这个原因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耶稣是王吗？当然是，但是呢他不像一个王。所以有人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假如他是王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一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王。而且圣经说不但是王，要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那个时间也应该是一个王者的身份，对不对？结果看起来不像，而且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现在知道 耶稣基督真正的看起来像王的是他第二次再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看起来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是个王，对不对？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绝对像一个王，他不但是一个王，而且要从烈天而降，他降到地上的时候，那真的是万民要臣服他，万民要高喊何撒那，万民要称颂他。那么那个是威风凛凛的哈，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主第一次来呢是以奴仆的身份来到人间的，他是来服侍人的，他一点也不像王。但是呢他就在上十字架的前一个周日，那个主日，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要讲的事情。他骑了一个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以王者的身份进去的，所以很明显他选择的用一个预表的方式来预表他将来是要到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以王者身份来的。所以那一个主日，因为他是以王者的身份进来的，而且因为老百姓夹道欢呼，除了手嘴巴里面讲侯撒那，手上还摇着棕树枝啊，这个是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很多这种 palm tree 哈、啊，这种在棕树枝，所以到处都可以砍下来的棕树枝哈、啊。那么这个棕树枝就被砍下来，摇着这个棕树枝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棕榈树的主日。今天这个主日哈、啊，在传统教会的传统上面都叫做棕榈树主日。那么今天我们教会也叫它棕榈树主日。这是最后的一周开始，这个最后一周呢叫做 Holy Week， 就是神圣的一周，就是从今天开始到下一个主日，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对不对啊？这一周叫做神圣周，就是一个 Holy Week 啊，是我们基督徒认为最重要的一周啊。那么在棕榈树呢主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百姓夹道欢呼，口称侯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迎接君王的，讲得很清楚，这是以色列王讲得很清楚哈，对。那么是迎接君王的礼节，耶稣在那一刻是以君王的身份呢进入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在想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折腾啊？你看到这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啊，他不但要进耶路撒冷，他还要骑一个牲畜要进去，而且骑的这个牲畜呢不是高头大马，他一定要骑个驴子，那骑个驴子就比马要差了，对不对？而且还要骑个驴驹，还骑了一个 little donkey。 在圣经的别的福音书上面讲到，他说那个 donkey 是什么呀，是一个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从来没有人骑过他的，因为太小了，太小了还不能够负重啊，你知道吧？从来没人骑过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小驴驹。那么他耶稣基督要骑在上面，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会太重，不会像我这个身材哈、啊，对，因为他吃不饱嘛，穿不暖啊，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一定是很瘦的，他这个不会太重，所以骑个小驴驹 OK 啊，对，他还可以也勉强。所以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为什么他要这么折腾，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用一个很象征性的方法，难道是想要这过几分钟的这个君王的瘾吗？过瘾吗？不是的。有些人呢说没有实质的这个，但是呢因为曾经拥有啊，就觉得非常好，心里面很爽啊，对不对啊？我常常听我们 Casey 弟兄说这个话，难道耶稣基督也一样吗？不是的。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里面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好，这个是呢有一个画家所画的啊，这个看到耶稣基督啊骑着一个驴子进来，然后呢老百姓呢就拿那个棕榈树啊，这个首先呢这个棕榈树啊，这个画的不是非常的像棕榈树哈、啊，这个画家大概没有真正的看过这个棕榈树，这个今天的棕榈树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啊，不过起码反正就是一个画。那么更而且他这个骑的这个驴子是一个大驴子啊，还不是一个小驴子，所以我看这个画有很多地方不真实哈、啊。不过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 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当中是占很重要的一个分量，所以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画家把它画出来哈。对，好，我们看到它是用一个驴驹，骑着驴驹出来的。那么我们看经文哈，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讲得更详细，他说门徒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就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哇，你的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啊，你看到没有啊？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到对面那个村子去，不是别的地方哦，这就是对面那个村子啊，是一个小村子。那个这个驴驹拿到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村子啊。这个时候耶稣还在耶路撒冷的外面，不在耶路撒冷里面啊。他说你到那个村子去，不是别的村，就那个村，这是第一。第二，你进去以后会看见一只驴拴在那里，这个驴是一只大驴，大概是母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还有驴驹同在一处，因为大驴就有小驴跟着他，对不对？就有驴驹跟在他那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是第二个预言。第二个预言是你会看到驴子，哎呀，这个驴子不是一个，至少两个，一个大驴一个小驴，对。然后呢第三，他说你要解开牵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来问你，哎，你要干什么？你要偷驴啊？哎，果然就应验了，果然就有人这样子讲话哦，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他说你们就跟他讲说主要用他，然后呢就没事了，他就会让你牵走啊。这是有第四个预言。第五个预言是什么？那人立时让你们牵来，意思是说那个人呢不会说问你啊，你这个主是谁啊，你说主要用他，主是谁啊，我要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啊。没有，那个人一句话都不讲，立时就让你牵走。我心想，我如果是那个驴的主人的话，我哪有那么容易的就一条小驴子就给牵走了。这都是预言，你看到没有？这一句话里面就这么多的预言，然后就完全实现。然后在马可福音就讲了哈，他说他们去了，这两个门徒就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我想这句话是讲的比较严厉哈，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追师母哈，这个冯喜林，那个时候我从来不认识他哈，只不过晓得有这个一个小姐要跟我一起要到密西根州立大学去这个念书，我就敲门去，然后门打开来，这个喜林的哥哥哈在那里，找谁？干什么的？哦哟，好凶哦！所以我就想起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哎呀，有人是很凶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结果呢？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讲的预言，马上就兑现。马上就实现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奇迹哦，这是一个神迹，这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在棕榈树主日的时候行的神迹。 OK， 为什么是个小驴驹呢？我始终没有想清楚哈，为什么要是一个小驴驹？既然是王的话，找条马来嘛，对不对？这个高头大马也是比较威风一点，是吧？为什么要小驴驹呢？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第一，他这整个的这些做的这些棕榈树主日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个预表，对不对？既然是一个预表的话，那么它呢就有预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奴仆的身份，他要上十字架的，他要低低低到不能再低的这样的身份，最后被人家杀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刑法。一个驴驹是在所有的坐骑当中恐怕也是最卑微的，驴已经够卑微了，驴驹就更卑微，卑微的不能再卑微了。 来跟我们耶稣基督做奴仆的身份相称。你看这件事情有先知的预言，这个先知呢，等一下我们就知道是撒迦利亚。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了，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讲得很清楚啊，是一个驴驹，是一个 little donkey 啊。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撒迦利亚书它的这个原文是什么。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连撒迦利亚是个先知，在做这个预言的时候啊，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是一个驴驹，是个小驴驹。意思说什么？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是不但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借着撒迦利亚先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那么多年，四五百年的时候，就已经向全世界的人宣布，这个人虽然是一个王，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非常卑微的，他是一个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来的。虽然他是个王，但是呢，他没有王的身份，他也没有王的威风，他完全是一个谦卑的奴仆而来的。那同样的撒迦利亚书啊，也预言了，你如果看撒迦利亚书，也预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先知书啊，以赛亚书一样哈、这个上帝感动的不是一个先知哦，感动了好几个先知讲一样的话，他们都是从历史的长河上一看，看到将来的事情，对不对？先知嘛，对不对？他一看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弥赛亚两个身份，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是一个很谦卑的仆人，以赛亚看见了，撒迦利亚一样看见了。但是他们同样的看见更加的荣耀的那么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威风凛凛，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权力有荣耀的君王。他们把这两件事情都写在他们的预言书里面。你说这件事情奇妙不奇妙？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啊，如果不是神感动这些先知，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还有人怀疑圣经吗？所有怀疑圣经的人，我都请你真的是虚心一点，看一看圣经怎么说的。另外，预言这个君王要来，不光是撒迦利亚，但以理也预言。但以理有一个非常这个准确的预言，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定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诸位知道但以理啊，他是在南国要灭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被神兴起来的一个先知。那么他在南国灭亡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 teenager， 是一个小孩子，对。那么被俘虏到耶路撒到这个巴比伦去，然后在巴比伦那里长大。那后来呢，巴比伦被波斯这个取代了以后，他变成波斯的宰相，这个中间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哈。但是呢，他一直怀念他的祖国，就是耶路撒冷。当他听到耶路撒冷已经败坏了，城墙都倒塌了啊，这个都是非常一片废墟的时候，他心里面很难受，他就祷告求神能够重建耶路撒冷。结果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派了天使加百列，天使长啊，对，来跟他说。所以这段话是加百列讲的话啊，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相信讲到这里啊，这个丹以理眼睛一亮啊，耶路撒冷要被重建了，那太好了，不就是我祷告的吗？他说耶路撒冷要被重建了， 而且这个重建呢是出令重建，意思说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王下命令重建耶路撒冷。丹以理的时候已经南国灭亡了，以色列国犹大国没有王啊，什么王会去重新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这个对但以理来讲，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受高君就是弥赛亚，就是说上帝要亲自来到人间作为人类的救主，他是以王的身份来的时候，这个受高君来的时候，这个中间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啊。有人问我，黄长老为什么但以理不说就是六十九个七就完了呢？为什么要分开，要先是七个七到六十二个七？我找遍了解经书，没有找到这个解释哈。我说我不知道，那么所以加起来是六十九个七。为什么六十九个七啊？原因是因为还有第七十个七，是最后一个七，加起来是七十个七。七是一个完整的数目，对不对？所以七十个七一直代表非常完整的数目啊。对，那么这个最后这个七呢，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实现的。所以这是也是一样啊，你看但以理所讲的话也概括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两件事情，都在这段圣经里面讲清楚。好，那么这是代表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六十九个七的奥秘，指的是一段时间，六十九个七年，也就是一共四百八十三年。哇，非常的清楚啊，四百八十三年。好，所谓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过世了，但以理没有活着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啊。然后呢，后来有一个人叫做尼西米，尼西米是一个生长在波斯的一个犹太人，就跟我们今天的像我的儿子女儿一样，叫 ABC 啊，对不对？是吧？就是说他们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他们长在美国，生长在美国，就 ABC。 那么尼西米呢，就是一个像 ABC 的这么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呢工作是当波斯王的酒政，酒政就是给波斯王调酒的，你知道吗？哈，波斯王日理万机，等到下班的时候啊，他要 relax 一下，就有人要拿杯酒来给他。那么这个叫做酒政啊，酒政呢一般都是这个王非常信任的人，对不对？因为假如这个人有一点异心，在这个酒里面下点这个毒药啊，做点手脚，那这个王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你懂我讲这个吃不了兜着走吗？哈哈哈啊，对对对 ，OK， 我们姐妹太厉害，这个啊啊，我讲哪里去了？哦，对了，哈哈哈对不起啊。我讲到比较放松哈，比较容易跟你们开玩笑，请你们不要介意。这个尼西米啊，他跟但以理一样，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他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也常常为耶路撒冷祷告，然后呢尽量打探耶路撒冷的消息，结果就有人告诉他，耶路撒冷的情形啊，比在但以理的时候就更糟糕了。现在啊，不但破败，他说以杂草丛生，然后呢居然街道上面都有野兽在出没，这基本上就是变成一个森林一样的。哎呀，他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他哭啊哭啊，祷告啊，求神重建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个酒政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吗？是黄昏的时候啊，就是说王下班了以后才喝酒啊，对不对？他一看，哇，时间到了，他赶快擦擦眼睛了，因为你知道当酒政的不是光是弄一杯酒给王了，还要 smile， 不但要 smile， 最后还会讲几个笑话，逗他笑笑，对不对？这是酒政的工作。他刚刚哭过，眼睛肿肿的，哎呀，大祸临头啊！因为这个时候酒政一定要是高高兴兴的，他没有办法，他赶快清理一下，然后就去上班了。就果然亚达西西王，就是那个波斯王，看他怎么回事啊。哎呦，他心里面一惊了，圣经上面真的讲一惊了，我起先不懂什么叫为什么他要一惊呢，现在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啊。 假如说是没有做好的，波斯王不高兴的时候拿出去杀了就少了。他非常的诚实，他跟波斯王讲，他说，王啊，你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今天听到从我故国来的老乡说有耶路撒冷那个破败的情形，我心里面实在难过，我真的是求有办法能够把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这个亚哈谢西王啊也是一个好王，恐怕呢也很蛮喜欢尼西米的，他说这什么难啊，就建造嘛，重新建造就是了。哎呀，他很高兴了，重新建造，那派什么人去呢？就派你去吧。所以尼西米就变成了一个王下的一个圣旨，带着这个王的圣旨，不但浩浩荡荡的带着好多人一起回归啊，耶路撒冷，要去重建耶路撒冷。圣旨里面讲得清楚，所过去的这一路上过去的每一个城市，第一要好好接待这些人，第二这些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你要石头就给他石头，要木头就给他木头。哇，我想这一队人呢、啊，不但浩浩荡荡，而且越走啊，所带的东西就越多了，因为建筑材料啊，你想想看多重啊，东西啊，浩浩荡荡走回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天是什么时间呢？那天是亚达谢西王20年，这是波斯的历哈，叫尼散月，尼散月也是波斯历的第一月的第一天，也现在完全可以换算公元是哪一年哪一月哈。公元前444年3月4号，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好了，所以这个所以王派尼西米啊重建耶路撒冷。好了，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呢，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棕榈树主日哈，这是个预言，预言耶稣基督在棕榈树主日的时候要以王的身份要进去，这个王叫做受膏君，就是以色列的王。当时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后33年3月29号。你如果算一下的话，从公元前444年3月4号到公元后33年3月29号，这中间是刚好是173880天。好，犹太人呢用月亮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阴历哈，一个月30天，所以一年呢是360天。所以你把173880天除以360，就刚好是483年，连个小数点都没有。 Amazing。 这代表什么？代表万军的耶和华要来到人间，要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以君王的身份来的，但是是一个象征性的君王，他实际上不是君王，但他必须是以君王的身份，因为要应验先知的话。这样重要的事情在时间上面就有预言，不是随随便便来，是随便捡一个时候就来了，不是的。可见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是多么的重要，这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而且预言耶稣要受难，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9章的那一段圣经怎么说的？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剪除这两个字，两个不一样的先知用同样的字，希伯来文的字 cut off， 我们中文英文翻译叫 cut off， 要死啊。两个不一样的先知，以赛亚跟但以理都同时预言这个弥赛亚要死。果然5天以后，耶稣就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点也需要解释一下哈，为什么礼拜天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是王，大家高喊侯沙纳侯沙纳，为什么过了5天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既然是一个王进来的话， 那么怎么会到了礼拜四的晚上就被人家抓起来，然后询问吐吐沫鞭打他，什么等等等，哪里像个王啊，是不是个骗子啊，定死他，定死他。你知道虽然是人的失望促使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上帝可以使用这种人对他的失望来完成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来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一个活活的人被绑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这一根钉子，另外一个钉子穿另外一只手掌，然后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进去，然后就挂在那里。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一个健康的人在上面可能三天三夜都不死，但耶稣基督在上面六个小时就死了。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鞭打，罗马人的鞭子那个鞭梢上面都有倒钩的，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打了个血肉模糊才把他钉十字架的。所以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半死了，然后六小时就咽气了。这个礼拜五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受难节的主日，不是主日，我们的敬拜，纪念主上十字架。我一旦知道我们冯牧师要主持这一个纪念的敬拜，我心里面非常感恩，特别是他决定要找七位弟兄来讲十架七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七句话，这是圣经上面有记载的。我非常不配，冯牧师也要我讲其中的一段话。我这几天一直在折磨，在低估啊，在心里面在想。他只给我四分钟，还要包括翻译哈，这是我讲过的最短的一个道。道越短越难讲啊。我要讲什么？我光读一下经文就完了吗？求主赐给我话语。而且他讲清楚的是王哦，你知道耶稣基督被戏弄的时候，当中有一部分就是戏弄他是以色列人的王。这个是那个电影 Passion 的那个电影，就是受难的那个电影上面的一个镜头。耶稣基督头上戴的荆棘的冠冕，满脸满身都是血，然后呢马太福音这样说，他们给他脱的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朱红色的袍子是王者的袍子啊，做王的，然后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着一根苇子放在他的手里，是权杖啊，叫做权杖啊，对，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耶稣基督的确是王，但在这个时候他以王者的身份被人家屈辱，被人家戏弄。你知道有十字架上面的苦啊，有这种肉身的苦，被钉死的苦，打死鞭伤的苦，还有屈辱精神上面的受苦，当然最大的苦还是跟我们的身割离的苦，这个我们礼拜五再讲。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段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福音写作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晚的哈，据考证大概是第一世纪的90年代，就第一世纪的最后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很老了，所以老约翰回忆起来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写的这个，这其他三本福音书上没有的， 他说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这门徒包括他自己哦。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什么叫得了荣耀？意思是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做得了荣耀，懂吗？他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这些话是什么话？就是先知撒迦利亚的话吗？撒迦利亚早在400-500年前就已经说了，这是弥赛亚，弥赛亚第一次来是这样子谦卑着来的，虽然是个王，但是他却是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到人间。他说门徒是起先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向门徒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个老师怎么会叫他们去拿一个驴驹来，虽然一切顺利没有问题，跟人家要驴驹人家连话都不问就让他先走了。然后老师果然坐在这个驴驹上面，然后沿途人家夹道欢迎，口称侯沙那，棕榈树枝，但是不懂的。然后老约翰这样说，才想起这个先知撒迦利亚的话。所以门徒的迟钝呢，就衬托出来神的智慧啊。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人非常的迟钝，不要怪这些门徒啊。我相信如果我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当然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可能是在那边摇树枝的一个人，我恐怕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多么重要，我恐怕也不知道王就王吗，干嘛要上十字架，不知道。你看到神的多么大的智慧，所以我们人的愚鲁，人的迟钝，跟衬托出来神无限的智慧。所以他们迎接弥赛亚，然后呢老约翰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他这里说，当耶稣呼唤拿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啊，离那个伯大尼不远啊。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拿撒路，跟他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他们是一个小村子叫伯大尼啊。那伯大尼就是恐怕旁边的一个村子，不远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在那边在那里喊侯沙那侯沙那的，在那些人当中就有些是见证了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的人。所以这些人心里面是啊，不得了啊，是同一个人，现在他是要以王者的身份侯沙那侯沙那侯沙那，所以大声欢呼。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众人因听见耶稣行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但是呢法利赛人，就是这些耶稣基督在世的他的敌人啊，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是彼此说，意思是说我对你讲你对我讲，你看你想要各种的办法要阻止犹太人去迎接这个王，要去跟随耶稣，你看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都徒劳无益啊，人还是要跟随他了，怎么办呢？唯一的一个办法是让他死吗？所以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特别是约翰福音啊，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基督他非要死，当然是这个神定义要这样子做的，但神可以使用人的罪，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些罪人来完成神的计划。 所以众人迎接弥赛亚是听到耶稣的神迹，这个耶稣的神迹就在不远地方的伯大尼。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刚硬啊，他说看来你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法利赛人是熟读旧约圣经，当然知道撒迦利亚的预言，他们可能不知道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的预言需要算术比较好，要懂得律法什么等等，立法不是律法，立法才知道这个时间的啊。今天我们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撒迦利亚的话不需要懂得算术，也不需要懂得立法啊。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们肯定知道，但既然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准确的应验撒迦利亚先知的话，但是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没有说哦，我有罪了，我以前得罪你啊，现在我认罪悔改，哈利路亚，后上啊。法利赛人没有这样做，法利赛人的反应是这些人都要跟他了，这些人不但没有谦卑认罪悔改信耶稣，反而嫉妒耶稣，定义要杀耶稣，真的是魔鬼蒙了他们的心啊！你知道我准备这段圣经讲道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几乎跟法利赛人一样啊。你们如果知道我信主的经历啊，我在信主之前是极端反对基督教的，我常常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的在 Knoxville Tennessee 的教会，这个查经班那时候还不是教会，我常常劝人家是什么时候了还相信这个，劝人家不要信耶稣。我什么时候改的呢？是当我发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在这种随机发生的几率是等于零的情况之下居然发生了，不是一件两件 N 件。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我悔改，我信主了，我差点就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哦。这些法利赛人也知道吗？耶稣真的是应验了撒迦利亚讲的预言吗？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要定义要杀耶稣。我跟法利赛人没有两样啊，我就是法利赛人，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主没有让我走向永远的灭亡，主在这关键的时候捞了我一把，从大水当中，随着洪流要趋向灭亡当中，主从高天伸上手来把我拉起来。我决志信主后的一个礼拜天我就受洗了，这是在我们查经班里面从来没有这种事。我们查经班跟我们教会一样啊，都要经过受洗班，然后还要长老要考试什么等等等等很多的，但是我要求受洗。为什么？因为下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个传道人要来，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查经班没有牧师，所以呢只有外来的讲员来的时候呢我们请他做洗礼。那么下一次什么讲员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愿意受洗。我们查经班里面的这些领导弟兄商量了祷告了，觉得有平安。这个人反对基督教，反对我们，反对了很久啊，现在看起来他真的是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第一次读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说他哪里是罪魁，我才是罪魁。后来我才发现世界上要抢着要当罪魁这个名字的人多得很，不过都是上帝的恩典。再来的基督是真正的王， 做王直到永远，这个我们不用讲的，因为不但圣经上面这样说，而且连在旧约圣经，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第二次来要变成真正的王，永远的王。新约圣经这样说，你们要看见的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帖撒尼迦罗尼书的前书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吹号声。启示录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绝对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现在就是王呢？圣经上面说 yes， 他现在就是王。而这个王呢，是在我们愿意顺服的基督徒的心里面，他是王。你知道这世上的王啊，他国家里面有一些国民，你不要说不顺服，还是有一些还想造反呢。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心里怎么想，你表面上也要装作，哎呀，我顺服啊，顺服啊。像那个电视剧里面，说欺君罪要杀头的，这是世上的管理的方法，你没有选择。但是我们这个王，他是很谦卑的。你不顺服，你不要他，他就在你的心门外慢慢的叩门，等候你把心门打开，进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王。他从来不强迫你，不但是慕道的朋友，他不强迫你信耶稣。你已经信主了，信主多年，你不愿意爱主，你不愿意顺服主，他也不强迫你。还没有说你欺骗我，你口口声声说我是王，但你不顺服，拿出去杀了，我出去给车撞死，或者明天你工作被 lay off。 没有，我们的王是非常耐心的等候，他派了许多的人像云彩一样在你的身边，感动你，呼召你，你愿意吗？他的国在我们的心中，他要掌王权居首位，不必要等到他再来。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在马丁路德在解释这个主导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的国就是他的王国啊，降临是我们所自愿的，只有当我们自愿的时候，他的王国才会降临到我们的心里面来，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问题是我们愿意顺服吗？我们在座的这些基督徒，你当了基督徒多年，基督真的是你的王吗？还是搞来搞去你还是王啊？你只有你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找主啊，那个基督是你的仆人啊，不是你的王啊。学员传道会他们有一本小本子叫属灵四个定律，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所有在我们家做过门徒训练的都学过这个，听说是学员传道会的拜利德牧师，他创始人，他早就被主接走了，他亲自画的两个圆圈，左边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左边这个呢圆圈里面呢有一个椅子，象征是宝座哈，那上面有个 S 是 self，就是我们自己啊，懂吗？就我们做王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然后有个圈圈，外面有个十字架，看到没有？那十字架代表耶稣哈， 把耶稣平在外面，那么里面的这些大小这个圆点，你看就乱七八糟的，看到没有？就代表啊，当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把耶稣挡在外面，你觉得一时好像非常的顺当，哎呦，你看我做王啊，我多好，什么事情我自己决定就好。但是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团乱糟。但是你如果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把基督接到你的心里面来做王的时候，就是右边的那个宝座上面坐的是耶稣，就是那个十字架。你呢还在这个国度里面，但是你从宝座上面下来，那个 S 在椅子旁边的脚底下。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圆圈点子就变得很规则了，一切都顺当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这辈子就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不会的。但是在非常多的苦难当中，你仍然有平安有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是世界上面任何的东西都换不来的哦。启灵做很多辅导的工作，特别是对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姐妹，她有时候会跟我分享，哎呀，都是感情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那个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姐妹，这种感情的问题特别多， depression 啊，什么等等的。我很同情哦，因为人之常情，绝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为我们的姐妹们祷告，姐妹们如果真正的把这个椅子让出来，让耶稣在上面坐啊，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我不敢说 depression 一下就没有了，不会的，不可能的，但是会越来越好，就像那个一圈一圈圈的东西就开始整整齐齐了。屋子外面的景色还是一样，但你一出去一看的时候，哇，怎么今天这么美丽啊，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美丽啊。各位弟兄姐妹，改变的不是你的环境啊，你的环境可能仍然险恶啊，改变的是你啊，你自己啊。我们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尊主为大，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的确的，你的亲爱的爱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时时的不忘记他是我们的王。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